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学生时代，金宁在外面住宿的时候，会需要定时采买生活用品，其中卫生纸是必买的项目。记得有段时间，我都是买某一个品牌的卫生纸，因为他们家有出正方形的小包装样式，尺寸轻巧，不占空间。从19世纪近代卫生纸的发明到现在，还有什么有趣可以挖掘的故事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继续探索这项超级实用的物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分享了卫生纸的源流，原来卫生纸百年之前不仅是稀有，还是被人嘲笑的发明，甚至厂商在出产自家卫生纸的时候也是隐藏公司的名称，使用代理商的名字。例如我们在上一周提到的石骨托纸业公司，在1920年曾经和纽约的一家经销商签订了代工合同，这家经销商就是历史悠久的卫生纸品牌华尔道夫，后来才把自己公司的名称打出来，还是小心翼翼的。比如说一则石骨托早期的卫生纸广告，广告词是这么说的：不用说多余的话，只要告诉店家石骨托薄纸，就可以拿到一大卷经济实惠无尘的纸卷。另外一个卫生纸品牌哈克也善加利用他们产品这种不可告人的特性，在他们的广告中建议消费者只要跟店家说我要一卷哈克，根本用不着提到卫生纸这三个字。于是很多店家都很习惯听到客人说麻烦给我两个，用以避免说出那个不可以说出的名字的东西。还有一件小趣事，据说有一回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造访了圣三一学院，经过了康河的时候，问起康河河面上那些漂浮的纸片是什么。当时各式各样的污水都是定期排入康河，所以河面上并没有如今的干净。这个时候，圣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惠威尔的回应是：陛下，那是禁止在此沐浴的公告。在各种发明百花齐放的维多利亚时期，让卫生纸前进一大步的是出现了有打孔虚线容易撕的卫生纸卷，相应的专利权是1871年登记在奥尔巴尼公司的塞斯惠勒名下。塞斯惠勒是第一个想到在纸卷上打孔方便撕成一张一张的人。随后塞斯惠勒申请了许多项改良的专利，包含卷纸中心的圆柱纸管以及新发明的卫生纸托架。这些发明构成了现代卫生纸仍在使用的所有元素。1988年出版的意识流小说《夹层》的美国作者尼克森·贝克在书中就特别描述了主角在他上班公司内的厕所思索这个让纸张分开的技术——打孔。让我们欢呼吧，这种刻意在纸张上穿孔，将纸张或纸板的强度减弱，使其可以沿着设定的路径被撕开，在撕开的两边只会留下纤细的白色小点或者是纤维的技术。这个突破性的概念展现出 木纤维纸浆特性所赋予我们的划时代触感。我们有没有为了庆祝这个技术性发展定一个国定假日呢？答案是没有。这种划时代的打孔卫生纸技术在当时的确被许多人忽略，可是也因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出产这个技术，才会有如今我们常用的卷筒卫生纸样貌。那么卫生纸是怎么样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成为重要的物品，并且不再让人们提起的时候感到尴尬呢？我们可以从两条线索来探索。第一条是战争线。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个人的卫生。美国的传染病专家医学博士华特修斯曾经指出，在卫生纸出现之前的年代，痢疾、伤寒、霍乱的疾病肆虐全世界。卫生纸其实是一种最基础的隔绝物，屏障人类的手免于接触人类大肠中密集丛生的细菌、真菌、病毒以及原生动物。在卫生设备欠缺的情况下，尤其在战场上，代价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西元前480年薛西斯的波斯军队就因为痢疾让军力从80万人锐减到40万，毫无疑问的也让当时的马其顿平原变成了令人不舒服的地方了。战场上恶劣的环境以及疾病让我们了解到，因着接触到排泄物引起的疾病是多么容易发生。或者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推，美国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伤寒扮演了主要的杀手。每年每1000名士兵就有80个人感染伤寒。这种疾病混合了发烧、呕吐、咳嗽、头痛、起疹子等等的症状。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感染率甚至比刚刚提到的数字再高两倍。于是在1905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在一份报告中强调了卫生的重要性，并且称赞地说，现在有设置下水道的住房池都有提供卫生纸了。来到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寒的并发率已经降到了每1000名士兵只有3名被传染。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降到了不到0.1%。当然这不是说光靠卫生纸就足以防范各种疾病，而是指出了卫生纸成为卫生改善这个大趋势的其中一个助力。说到战争场上的卫生纸，还有一个纸业公司的故事要和您分享，那就是1872年成立的金百利克拉克。他们在1914年开发出纤维棉，成为美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手术用棉代替品，也就是受伤士兵的绷带材料。就在战事快要结束的1918年，又发现可以用来作为军用防毒面具的滤网，但是这项计划因为停战被搁置。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公司未来研发的基础，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舒洁牌面纸的基础。接下来我们来挖掘第二条线，家庭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人们开始追求柔软舒适的感受，这种趋势是从美国的霍贝尔纸业开始。1929年，霍贝尔纸业开始以强调柔软的、女性的、可爱的品牌风格试试水温，推出了卫生纸品牌沙敏。沙敏卫生纸卷的目标是高端女性市场，浅灰蓝的包装上印有一位优雅女士的侧面剪影，商标字体是模仿女士帽子盒上的手写字。至于沙敏 Charmin 这个卫生纸品牌的名称是取自一位员工不正确的发音。这位员工形容这款卫生纸魅力十足，但是他把英文的 Charming 说成了 Charmin， 于是沙敏这个品牌名字就此诞生。总之，这个以优雅女性图像作为广告形象首开风气，结果相当成功。1932年，沙敏开始销售四卷装的经济包装，这一个策略帮助他们度过了大萧条时期。而且沙敏打的广告标语是他呵护你的肌肤，这个广告标语的好处之一就是不需要直接说明这种产品的功用是拿来做什么的。后来被史古托收购为旗下卫生纸品牌的皇冠 Andrex 使用的广告更上一层楼，他们用了一张宝宝图像全力抢攻婴儿市场。广告词如此宣称，为了宝宝 为了妈妈，为了皮肤细致的人，为了所有的人。皇冠牌卫生纸号称如绵柔般柔软，并且也成为首度被允许登上英国电视台做广告的卫生纸厂商。不仅如此，他们在1927年把可爱的金黄色拉布拉多幼犬作为个人卫生纸品牌的吉祥物。皇冠牌的广告里，可爱的拉布拉多蹦蹦跳跳，把卫生纸弄得一团糟，一出场就吸睛。之后皇冠推出了超过130则和小狗狗有关的广告。听起来是不是和另外一个卫生纸品牌很像呢？就是同样有许多人使用的舒洁。有趣的是，精灵发现，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皇冠、舒洁以及前面听到的哈克这几个卫生纸品牌，会发现他们包装上印的都是可爱的小狗，还很可能是同一只呢。说到这里，我们从卫生纸的历史看见，它的故事比我们想象中有更多的曲折。从一开始人们羞于谈论、不敢指明的产品，到如今各家厂牌相继推出包装设计，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也许你会想，卫生纸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吗？但是我们从这两条线索的挖掘，不论是战场上对卫生的需求，还是家庭中对柔软跟舒适的渴望，这些都反映出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声。我希望我能够被清洁、被保护、被看重。可是人心的污秽远远比身体的脏污更难处理，不是吗？当我们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或者是被别人深深的伤害，那份罪疚、羞耻、痛苦，哪一种卫生纸能够擦拭干净呢？圣经中的一位诗人曾经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位诗人是谁？为什么他要向神求清洁的心呢？这不是一首诗而已，它背后有一个真实、沉重又触动人心的故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大卫，同时也是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在他人生最失败、最羞愧的时候写下了这个祷告诗。大卫曾经是一位年少英雄，用一颗石子击败了巨人歌利亚，之后被人民拥戴为领袖。他有才华、有地位、有权力，也是一位真诚敬畏神的国王。但是就像我们人生中常出现的转折，当他走上高峰，也面对了内心最真实的诱惑跟挣扎，而且跌倒了。有一天，大卫在王宫中远望，看到了一名叫做拔示巴的女子正在洗澡，他动了心。虽然他知道拔示巴已经有丈夫了，仍旧命人把她带过来与她发生关系。发现拔示巴怀孕之后，大卫为了掩盖这一切，竟然设计让她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的前线被敌方的箭射死。一位原本敬畏神的国王犯下了奸淫跟谋杀。可是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儿，神差派先知约拿揭开他丑陋的秘密，大卫立马认罪并且悔改，也才有了诗篇51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句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一位拥有权力、地位与光环的人，愿意放下伪装，承认错误。他不是表面的后悔，而是彻底的看见自己心里的黑暗跟污秽。在诗篇51篇里，大卫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不只是懊悔他做错了，更是发现里面的洁净比外面的干净更加重要。神也悦纳大卫认罪的祷告。在圣经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消息是，你跟我也可以，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这不一定是像大卫这样的罪，因为罪的本质是偏离神自己。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处在偏离神的道路上，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但如今，我们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罪被洗净，有正直的灵。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河》第6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和第六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继续和您挖掘的主题是卫生纸，没有想到里头有这么多的发展跟故事，而且当卫生纸短缺等等类似的资讯出现，是足以造成百姓的恐慌跟抢购。1973年，日本女性开始购买大量的卫生纸，为了囤积卷筒卫生纸而在商店门口大排长龙。这幅景象反映的是在日本中产阶级之间扩散的恐惧，害怕战后原本应该是期待和平经济稳定的状态会被通货膨胀、环境衰退跟石油危机给消灭。是的，1973年爆发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是以沙地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对赎罪日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主要对象包含了日本、加拿大、荷兰、英国跟美国，因此引发这些国家汽油还有其他产品以及许多卡车运输物资的短缺。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哈罗德·弗罗利西在12月11日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探讨了选民关心的一个话题——卫生纸。弗罗利西指出，政府的国家采购中心远远不能够确保为他们军队跟官僚提供卫生纸的投标。然后他发布了另外一份更加严肃的新闻稿，内容说道，美国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严重的卫生纸短缺，我们希望不必限量供应卫生纸。卫生纸短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每个美国人。我们知道，许多媒体在转述这些资讯的时候，常常会省略可能、潜在的词汇，好制造新闻耸动的标题，造成民众的恐慌。消费者恐慌的根源已经埋下了。美国电视节目《今夜秀》喜剧演员强尼·卡尔森在节目上拿这个情形开玩笑，说了几个有关于卫生纸的笑话，可是电视机前的2000万观众都当真了。第二天，卫生纸抢购潮开始，消费者们拼命的抢购，商店也大批的订购，一些零售商店甚至限制了顾客购买的数量，价格翻了一倍，卫生纸顿时成了稀有商品。后来美国大众才意识到根本就没有存在短缺，只是一场毫无根据的狂热。你说这样的抢购潮随着时间推进就没有了吗？几年前在台湾2018年发生了卫生纸抢购现象，后来被称为卫生纸之乱。早在前一年2017年的12月27日，工商时报就报道国际纸价可能会连续涨三个月。2018年的2月23日，其他新闻媒体相继报道某一间连锁量饭店接获了各家用卫生纸大厂发出的正式通知，卫生纸价格确定将会调涨，涨幅最高达到三成。这样的资讯一发出，马上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后来在2018年的3月14日，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了这个卫生纸抢购风波，判定这家连锁量饭店因为不当的行销导致了引发不必要的恐慌，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的第25条，处新台币350万元的罚款。这个事件也因此登上了国际的新闻。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加拿大的多伦多新报还引用这些相关报道，并且将它列为当周的全球趣闻。2018年大家抢购的卫生纸大部分还是国外进口的品牌，但是台湾其实也有生产本土的卫生纸。2011年台中的民俗收藏家郭双富先生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一批生活文物，其中包含了一叠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薄纸。这叠纸外形呈现四方形，是17×13×1.4公分，纸质薄软，颜色是灰褐色，肉眼仔细看可以看到许多的杂质黑点。纸的四面用棉绳捆绑起来，表面附有一个标签，中央印有一个蓝色山形标志，山的左右侧以及下方印有玉山卫生纸同一号特制，台北市环河北街201号等等的字样， 而这个正中央的图案蓝色的山，让人联想到的是台湾的最高峰玉山，也因此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台湾的卫生纸产业曾经迎来一股辉煌的黄金时代，而其中的代表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玉山卫生纸。玉山卫生纸来自同义号纸行，1946年于天贵在台北成立，这是一间典型的家族企业。当时纸行就是位在卫生纸包装标签上印的地址。于天贵的纸厂经营方式是先向南投竹山经营纸厂的好朋友购买卫生纸半成品，再由台北自家工厂将纸张裁切成需要的大小，包装完毕之后批发分给各地的零售商贩售。创立初期，全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帮忙纸厂的事业，除了聘请三四名工人专门负责裁纸之外，其余的子女负责卫生纸的分装包装。于天贵跟长子谢水树负责对外销售、运送等等的事务。据说当时同义号纸行主要生产两个产品，一个是唐山纸，这是一种以竹子为原料制成的长方形黄色粗纸，经过加工撕成细丝状之后，外层包裹棉纸，成为后衬垫，是早期妇女所使用的卫生棉。另外一种是卫生纸，是纸行的主要产品。这种纸主要作为厕所纸使用，质地比唐山纸柔软，颜色比较淡，但是纸浆来源是废木纸浆，所以纸质比较多杂质。卫生纸是由他们目测大概的厚度分装成小碟，再加以包装。因为分装的时候没有特别称重，所以每叠纸张的张数不一，不过包久了熟练上手之后，每叠几乎可以达到一样的厚度了。贩售的时候是以十叠为一摞贩卖，为当时的台湾带来了质朴实用的卫生纸产品。这个产品包装也经历了好几次的改变，早期多数是以草绳捆装，工厂购买晒干的蔺草，切除根部之后浸水泡软，再以人工将草杆剥细，搓捻成细绳。早期卫生纸没有特别的外包装，只有在正面放了自家设计跟印刷的产品标签，然后用草绳以十字绑起来就完成了。后来卫生纸逐渐讲究清洁，增加了纸包装完整包覆，纸包装也都是手工折叠粘合，十分费工。到了更晚期，塑胶工业兴起，就改用了塑胶套包装。同义号纸行为了增加产品的销售量，推出了很多种卫生纸品牌，包括了玉山、青青、夜来香等等。其中玉山是第一代产品，也是最热销的商品。纸行生意最兴盛的时候，销售范围是遍及全台湾，堪称是战后初期台湾最大的卫生纸中盘商。但是自从1971年后，美国史古托纸业公司来台湾投资，推出了舒洁卫生纸系列产品。因为标榜使用原木纸浆制造，质地柔软洁白无瑕，加上砸下重金拍摄商业广告，舒洁卫生纸逐渐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取得了代表性品牌的地位。史古托纸业在台湾从生产到销售全部都自己包办，一般传统的中小型纸行没有办法跟他匹敌，在囤积过剩还有业绩衰退的双重打击下纷纷倒闭。同义号纸行也没有办法幸免，1973年宣告歇业。不过另外一家台湾的卫生纸品牌却存活下来了，那就是1946年成立的永丰鱼公司。创办人何传利用生产水泥纸袋需要的折纹延展性，将纸袋摔到地上不易破的特性，生产出了台湾第一张压纹卫生纸，压有纹路的卫生纸。到了第二代接班人何传的儿子何寿川，观察欧美地区流行的连抽式面纸，受到了启发，决定引进这种设计。何寿川以欧美面纸不断连抽形式为基础，开发出自动化生产设备，成功生产出台湾第一包抽取式卫生纸，也因此让旗下1968年推出的品牌五月花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台湾卫生纸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抽取式卫生纸的领导者，让家庭用纸也成为了永丰鱼公司的根本。另外，永丰鱼公司也推出其他卫生纸品牌，例如柔情、得意，都是目前市面上常常看得到的卫生纸品牌。 当我们回顾卫生纸的历史发展跟人们因为恐慌而抢购的故事，1973年的日本和美国到2018年的台湾，我们不禁思考，看似平凡的卫生纸为什么会牵动人心，甚至引发集体的行为。其实这背后反映的不单是供需关系，也是人心深处的不安跟恐惧。在资源短缺、谣言流传的时候，人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我要保护自己。这样的自我保护机制也许能够暂时带来安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也揭露出人内心的焦虑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当媒体夸大、讯息失真，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明天是否还能够买到需要的东西时，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我们渴望有一种可以依靠的稳定力量，一位不改变、不动摇的依靠，就算这是建立在卫生纸上面。卫生纸的抢购潮提醒我们，当人们只是依靠这个世界的资源跟保障，很容易会被风吹草动牵着走。可是人的基本需要绝对不仅仅是生理的清洁跟舒适，我们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内在的洁净跟安稳。就像卫生纸能够擦去外在的污秽，我们里面的污秽跟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洁净。在圣经的旧约时代，所有的洁净跟赎罪都要借着祭牲的血来完成，以血遮盖罪，因为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作为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信靠耶稣基督，这赦罪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身上。今年盼望你也能够领受这美好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使你里外都更新，都被洁净。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像极了天堂》专辑当中的《你宝血为我而流》。
在黑暗之中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